今天的分享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第35章。这个经文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然后实际上，这贯穿本章的主题实际上就是这样啊，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具体来看呢，实际上这一章里面包含了神对雅各一家的一些很具体的带领，这里面包含了，就是说，我们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神给这段圣经就是神给雅各他们家族，就是说的一些具体带领，具体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成全，这是一个成全的故事，因为雅各带着他一大家人和一切的财产，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成全的故事，同时呢，也是一个纠正的一个主题，因为神借着包括上一次我们查考的圣经来纠正了雅各他们一家人就是说不逃出喜悦的地方。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啊，我们35章，我给大家读一下好了，35章1到27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去那里我们要给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许我的祷告，在我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站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祭酒浇油。雅各就在那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卞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卞雅敏。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直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雅各的儿子们，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与他的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12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杰的使女毕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聚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它埋葬了。好这一段就是今天的经文哈。刚才我们说了，其实整段经文实际上就是神带领以色列，就是带领雅各回到了 这神的应许之地，然后回到了伯特利。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简单就是说回顾一下上章的经文啊，上章的经文实际上就是主要提到雅各的女儿是拿受一个侮辱，然后呢，他的儿子们就把当地的人都给杀了，用诡计把当地的人都给杀了。杀了之后呢，雅各就特别特别害怕。当时的时候，34节的最后呢，雅各就说，他甚恐，就觉得他一家要完了，要完了，然后就感觉到在这个地方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然后。从35节开始，神就开始对雅各说：“你要上伯特利去。”实际上，就是神给了雅各他们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逃生的道路或者生命的道路。就刚才我在读经文的时候，也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一点点，就是，其实这章整章的主要的主题啊，就是神带领雅各回到伯特利。实际上，就伯特利呢，就是雅各最开始的时候，从逃避他哥哥拉班的时候，不是拉班，逃避他哥哥以扫到他去拉舅舅拉班那里的时候，在伯特利做了一个梦，梦里呢神向他显现，然后呢给他的应许，然后呢他现在又神又指示他要回到伯特利，同时呢这里面这张圣经包含了神的雅各一家的一些具体的带领，就是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成全，一个是纠正，成全了。雅各他们一家回到了神的应许地，同时呢，也是一个神归正他们一家行为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个家族其实并没有完全去次定，完全就凭着信心行事，没有完全就凭着信心去生活。我们从之前的一些经，之前雅各他们一家的经历，各种经历都可以看到，包括他们家有各样的偶像，包括雅各并没有按照神的指示，然后应许让他直接回到伯特利，而是他在那个世界那个地方住下来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儿子们就用各种诡计，然后把当地的人给都屠了。这都是他们的一些恶行。同时，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大儿子流便实际上也是犯了很严重的罪。这些罪其实都是要被神所对付的。其实，在雅各的生平当中，伯特利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像以撒的出生对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以撒的出生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实际上伯特利也是那个神对雅各他的一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就是说，神在伯特利他。离开伯特利和回到伯特利这中间20年的时候呢，实际上神用各种方法来试炼，来试炼，来锻炼，雅各的信心，然后去锻炼他，去试炼他摇摆不定的顺服，去坚定他对神的应许的一个信心。所以，从雅各从伯特利出发，回到了伯特利。代表了一个阶段的一个结束，也代表了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开始。所以在这段就是说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记载了就是说三个死亡的事情吧。第一个是他的母亲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同时呢，还有他亲爱的拉结也死了。这是一个很转变的事情。当然，这里圣经里面也记载了，比如说这段圣经记载了以撒的去世，但是以撒的去世实际上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去世在将来，但是他只是在这段圣经给他记载下来了。所以这段圣经呢，其实也是转变的时期。然后神又重生了，神重生了对雅各他们一家的一个应许。同时呢。卞雅敏的出生呢，使这个家庭都达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状态，就神所应许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完成了。雅各呢，然后继续的在应许之地生活，看他的从现在开始呢，就是说你会发现从现在开始就这一到创世纪的结束，基本都是雅各他们一家的，就是说他跟他儿子的事情为重点了。所以，我们一节一节来看这段圣经哈。然后，首先我们看1到第5节， 到第五节，然后一到第四节吧，一到第第呃嗯第四节，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神带领雅各，然后开始起身回到那个神带领雅各起身回到伯特利之前，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就是神命令雅各他干什么呀？要去伯特利，同时呢，雅各要除去家中的偶像。所以第一节这里面说到伯特利，神对他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啊，住就谈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所以这一节记载的伯特利实际上就是雅各，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出生的时候。不是出生的是刚开始，刚出发的时候，在那里面睡觉做梦的一个伯特利。所以呢，神要求他回去，他所许的愿。然后神为什么说你要去伯特利住在那里，要在那里住一座坛给神呢？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神的一个命令哈，实际上是也是雅各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许的一个愿。然后我们其实神也很多次的呼召雅各回到伯特利。但是他，的信心软弱，他信心不足，他耽搁了很久很久，才回来。所以，因此神提醒他，让雅各想起他曾经所许下的一些誓言，说他可能都忘记了一些誓言。其实也正是雅各迟迟没有去遵守神的带领，没有就是说。回到就像我们上次荣恩带领我查的一样，就是说雅各因着信心的软弱，他没有直接回到去伯特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他的女儿底拿，然后在事件被玷污，也造成间接的造成他的儿子们就犯下了很严重的罪。然后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实际上我们发现。神实际上就有在圣经当中有多次的提醒，或者是让雅各他要回到伯特利，比如在28章的13到15节，然后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始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现在要将你所躺卧之地，就是伯特利这就是伯特利，他当时在伯特利睡觉，就像你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南。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归回这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我向你所应许的。所以神的给他的一个旨意很清楚，就是说无论在哪里，我肯定要把你领回这地。就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命令，就是你要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在创世纪31章第3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这是他那个要从那个。”拉班那里要出来的时候，他说：“你要回到你主、你父之地，你亲属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神给他指示很清楚，你要回到应许之地，你要回到应许之地。然后，但是实际上，雅各他并没有，就是说，严格的遵守神的带领，没有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在上一章，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妹妹底拿失身。西面和利未采取非常狡诈的方法来血洗了事件的整个城市。这事情发生之后呢，实际上就是说，让雅各就是说，可能让雅各开始反省了他儿子们的恶毒的行为以及相应的后果。他也非常的害怕，非常害怕黑暗的软弱，他害怕他会受周围迦南一些人的一些报复和攻击，然后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从上章的经文可以发现，雅各那时候可能觉得他的人生可能就要完蛋了，因为周围的人，他在这个城市当中，这个周围当中有了恶名，这些人可能要报复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的犹豫，非常的彷徨，他也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去应对，所以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你无论去哪里都有人去杀你，无论去哪里都有人去无论去哪里，都有人去那个去，对，不好意思， 无论去哪里，都有人可能就是说去追杀你，去拦住你，去报复你。所以这个时候，雅各他就是不太清楚该怎么走，他可能犹豫很彷徨。所以当他雅各比较困惑的时候呢，所以在35章的第一节，神再一次向他显现，指示他你应该去怎样保全你的家啊，就是说这位曾经是保全了他脱离以扫的仇恨，脱离了拉班愤怒的神。他是一个用他的大能的双手托住万有的神，就是说来再一次指示他，就是说你要上伯特利去，就我给你指明了一条路，你要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所以而且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神，筑坛给神，筑坛实际上就是说是当时雅各包括他的父亲以撒还有。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经常做的事情。亚伯拉罕当时在周游这个整个迦南地各处的时候，也是到处筑坛，也是为了求告神的名。雅各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也是，你看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常常筑坛来求告神的名。其实，为神筑坛其实有几个方面的一个意思哈。第一个方面意思就是说，也表明这是神的领土。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为了纪念神的恩典，所以当这一次雅各受到了这样一个威胁，就死亡的威胁之后，神给他了一个很清楚的带领，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指示之后，雅各这个时候并没有迟疑，所以在第二节的第三节开始，他雅各这个时候就没有更多的迟疑，然后他就开始对他家人并一切跟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所以雅各就十分敬虔的照着神的圣洁的心意去行，带领着全家人开始带来了全家里里外外一场很彻底的悔改啊！因为他们要在要准备去伯特利，在那里筑坛的时候，实际上就在那里筑坛敬拜神，所以他们在开始。这样去筑坛敬拜神之前呢，他们做好各样的准备，然后其中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除掉他们中间的偶像。其实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象，为什么雅各当中有这么多的偶像啊？有很多的很多的偶像。其实我相信这是因为雅各他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他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就是两个妻子两个妾吧，是一种。是一种，就是说没有，可能没有太清楚的带领。然后我们发现，其实他所亲爱的拉杰，他所亲爱的拉杰，实际上在离开，就是说拉班的时候，偷了他父亲的一个神像。所以在那个时候吧，我们从这段经文也是可以看到，实际上在那个时候，雅各他们家里面应该有很多的神像，就是包括你想拉杰都从他父亲偷来一个家族的神像，那么呢？那肯定就是说他有很多仆人，我们知道他们那一家那么多牛群羊群，还有很多仆人，他们各种仆人都从拉班那里带过来的。那些仆人吧，肯定包括他的使女，肯定都有各种的偶像，各种的就是说世人常的偶像都带在身边。然后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说，最近他的儿子们从事件那里面，我们记得他的儿子们就是说把事件那个城那个屠了，从里面抢了很多的财宝，有可能他们的儿子们从世界里面抢夺回来的，还有很多当地人的一个偶像，所以在那个时候，很有可能雅各他的家呀，就看起来有点像一个万神庙一样，就是里面他的家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各种各样的神。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你整个家庭的信仰，整个家庭的环境是你整个整实际上是你整个家庭的一个祭坛，说的是你一个基督化家庭或者一个信主的家庭，一个家庭的环境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在雅各那个家里面，它里面就是充满了全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他起来开始悔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除掉你们中间的所有的外邦的神，就是说把所有的偶像都给去掉。所以他的原因呢，就当然目的呢，当然就一个，就是我要唯独敬拜耶和华，唯独献身于耶和华。这个当不单单是一个礼仪上的一个仪式上的一种姿态，它只是一个重生，也是一个态度，要表明雅各要带领全家 就是说接受耶和华是他们一家唯一的真神，唯一的唯一的守护神。所以在其实上在雅各那个时代哈，在雅各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呢他都有一种就是观念，一种信念，其实大部分人他都是信神的，他们也接受有一位有位格的神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一家。但是呢他们的信的神跟中国古代或者跟我现在吧，就是说信的神的观念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位最大的神，有一个最大的神，当然这个最大的神他们不一定就真的清楚就是耶和华，但是当地的很多外邦人呢觉得有一位大神。但是呢除了这个大神之外，他手下有很多小神，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就是说有河神啦，然后有山神啦，然后有管各种各样的神，就有点像中国的那种什么土地神啊、山神啊、龙王啊、然后财神啊之类的，各种有各种各样的神。所以在当地的那个时代，在雅各的那个时代，在当地的迦南人那个时代，他们就是那个人里面，他们家里面通常就有各种各样的神像，就是管大大小小各样的神。所以当时的人们也相信呢，这些各种各样的偶像、各种各样的神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个好，带来一种好运。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并不一定把那种偶像，就是雅各他们家里面那些人哈，那些人就是说并不一定就是把那些偶像真的当成一个就是说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他们有可能就是说相信那些偶像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好的运气。就像上次我记得当时我们荣总好像分享了，还是铁面分享了，然后就是说当时拉杰他为什么要带一个，就是有一些圣经学者在里面的谈说，就是说拉杰他为什么要带那个，就是说偷他家的一个神像呢？说那个神像啊，很有可能就是跟生育有关的，就是说让他人丁兴旺的那种。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你家庭强大，你要人丁多嘛，所以因为拉杰他不能生育嘛，所以他就带了那个偶像，觉得那个偶像可以让他生育，所以他并不一定把那个偶像当成一个就是说独一的真神，但是觉得这个偶像呢，可以帮助他生育。所以其实雅各他们家里面有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神。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说联想到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哈，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会有些类似的做法，就是说通常有些基督徒家里会摆一些幸运小饰品，或者自己身上带一些幸运小饰品一样，就是说觉得带这些东西不把这些当成偶像，也不把这些当成神，但觉得我带上一个什么东西觉得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包括一些十字，甚至包括一些十字架的饰品也是。就是说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啊，他喜欢带十字架，带十字架的比如项链之类的。但是这里面你要怎么看啊，就是说如果你是表示，就是为了单单的表示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你带着十字架代表我是信主的人，我是一个表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那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带着十字架，你十字架在身上，就觉得哎，神与我同在。我不带十字架，就觉得哎，我今天好像神没与我同在。今天我走出门的时候忘了带这个十字架，觉得哎呀，完了，今天神就不跟我同在了。或者你带着十字架，你觉得哎呀，自己会更平安，我心里面更放松，然后觉得神就会更加的保护你。那这样理解的话，你就会有问题了。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就代表你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真正的认识十字架。所以这些就混淆是非的一个思想，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的一个严重不足。所以当时这时也是雅各他们家的一个情况，所以雅各开始悔改的第一步就除掉他家里面各种的偶像。同时雅各在神也在这里面就是说小玉那个雅各说，他是谁？他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所以这里面他很清楚的让雅各知道他的神，他真的神就是他在遭难的日子，当时在遭难的日子，他哥哥以扫要杀他的时候，去保护他的神。那么今天你的周围的人可能也要，就是迦南的人周围也要杀你，那么神也是要提醒他，同样也是同样的一个神，也会继续的保护你。所以呢，雅各现在他不允许他家中存在各种偶像，也不允许就是他家里的人在属灵的事情上分心，对神分心。所以 雅各吩咐家人把外族的神的偶像彻底涂掉，包括一切的护身符啊，包括一切的，就是说饰品啊。同样的，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要除掉我们生命当中，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得到一个教训，我们也要除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形形色色的一些偶像吧，不然我们的信心会受影响。然后，当然，我们心里面的偶像到底是什么？你就是说，你的偶像不一定是有一个有形的一个物件，不一定是你身上的一些项链的饰品的之类的，还有可能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某种情感或者某种思想，或者是你要坚持的某种行为。凡是任何取代神在我们心中位置的东西，它就是偶像，你应当除掉它。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当中啊，有一些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中间有一些是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些是存在一些有点争议的行为，比如说那些有些基督徒喜欢听那所谓的重金属的摇滚音乐啊，或者是去一些很疯狂的，就是晚上哈、夜里去很疯狂的夜店啊，去搞去过一些，就是说夜里搞一些娱乐，所以这些事情吧，就是说你。怎么说？你不能说他一定好像就是偶像，一定就是不符合神的旨意，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如果说这些事情严格不能做，好像你就有点律法主义，好像这些事情并不影响你的生命。但是首先一点，如果这些东西对你很上瘾，你对这些东西很上瘾，你听那些很不论是你听就是流行音乐也好，还是听重金属摇滚音乐也好，如果你做那些事情上瘾的话，就是说，你就得自己思考，你是不是取代了神在你心里的地位？是不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取代了神在你心里的地位？这些东西就是说，别人没有办法判断，你得自己跟神交差。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自己跟自己的行为，到时候你自己跟神交差，就是我们别人没有办法判定。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衍生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到有时候我们说到律法主义，我们说到遵守神的律法，其实我想我们所说遵守神的律法的背后的意义呢，并不是说一定要遵守。不是说它的意义本身不在于遵守那个严格，遵守那些就是字面上的一些条文，它的背后意义就是要你要谨慎，你要爱神，你要远离诱惑，你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是为了律法而律法。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敬畏的心，一颗谨慎的心。就是说，所以有时候在对于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对于一个基督徒的对这个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有很多诱惑的地方。我有时候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理解或个人的一些建议，就是说，所以我说的不是一种严格的圣经的基本要义，但是我说，在一个你如果有个你的心如果足够谨慎的话，在一个谨慎的情况下，你对自己的行为可以稍微更加严格一点，或者换句话说，你可以稍微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律法主义，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说哈，这个我说的你。严格要求他是严格，你是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是说拿这些东西严格要求别人。你拿东西严格要求别人，那就是律法主义啊！你要求自己，你觉得不算。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你为了避免自己犯罪，让自己能够远离，就是说各种诱惑的陷阱。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举一个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你站在一个悬崖的旁边的时候，你站在一个悬崖旁边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我们要遵守一个物理的规律，物理的我们说或者物理的律，你的脚不能够就是说踏空，你的脚踏空的话，你就会掉下去，掉下去你就会没命的。所以你为了遵守规律，你可以说我只要不掉下去就行。所以呢，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做只离悬崖的边1毫米就好了啊。我只要走，每次走路的时候呢，我离悬崖1毫米就没有问题，我就不会掉下去。我也不会犯罪，是吧？我们把这个打成比方的犯罪的话，但是如果我要求我说你，我要求你必须离悬崖1米，或者你必须离悬崖10米以上，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太律法主义了？没有必要吧？就是说我走1毫米也不是犯罪啊，你走10米，离悬崖1毫米也不没有问题啊，离悬崖1毫米根本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你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免受诱惑，你最好离那个悬崖越远越好。是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就是说，我们面对可能给我们生命、可能给我们基督徒生命带来不好影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离那个东西越远越好， 而不是在那个悬崖的边上试探，说我没有犯罪，我这个不在悬崖下面，我没有犯罪，我就在你，如果你在那个悬崖边上试探的话，你很容易就犯罪。所以这个大家我觉得应该都能理解。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可以对自己，你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你稍微严格一点。但是呢，你可以对自己严格，你不要拿这个东西去要求别人。你拿这个东西到处要求别人呢，你可能就像不要求自己，到处要求别人呢，那可能就像法利赛人了。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你要来要求自己。然后，所以有时候一个基督徒会觉得哈，就是说我过那么艰苦的生活，那个清苦的生活，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就是说好像自己吃很大亏似的。其实这个并不是你，比如说有些娱乐，比如说有些娱乐活动，我觉得基督徒最好不要去做。那有些基督徒觉得这个，有些娱乐它也不算犯罪嘛，好像就是说你不做那些娱乐，你好像自己吃了很大亏似的，是吧？但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基督徒不做很多，就是说有争议的娱乐活动，并不是说你做了一定的犯罪，但是我们不做的话，觉得对自己是一种保护。就是说我们退一步说，就是即便你是吃了一点亏，即便你是吃了点亏，但是，你即便你牺牲了自己的一些爱好啊，一些娱乐，那如果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你牺牲一点爱好，牺牲一点亏，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明白吗？你想到主耶稣，他为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死，他在十字架上死，他被人辱骂，被人鞭打，然后我们如果为了主的缘故，你主动牺牲一点，就是说你自己的娱乐爱好，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是吧？所以我就稍微分享一点关于，就是说，偶像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我对基督徒关于和偶像之间的关系跟看法。好了，我们接着看接下来的圣经哈。然后雅各也接着，除了说你要除掉外邦的偶像之外，外邦的神之外，你也要自洁，你也要更换衣裳。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对过去罪恶的一种回应吧。就是说，其实上特别在旧约当中，旧约当中自洁哈，自洁就是自我洁净，通常包含了洗澡和换衣服。就自洁实际上也是，就是说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行为的悔改。你行为没有悔改，你的思想没有悔改的话，你刚光洗澡和换衣服是没有用的。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代表内心的悔改，就是你要弃绝过去一切错误的世界观，去否定自己一切的，就是说罪恶的行为，就是说应该彻底离开我们的罪恶就是说不允许人的心深层，我们的神不允许我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个假神跟我们真神竞争，就像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忌邪的神，他只允许我们在神的家中尽忠关于就是说。自洁关于更换衣裳，这个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次提及，实际上它是代表的就是那个代表神的要求，也代表你的悔改。我们看几节经文哈，然后比如说在利未记11:44-15里面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同样在利未记19:1-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从这次就是表示你们要自洁啊，跟圣洁，然后就跟雅各要求他们家人一样，同时你看，在以赛亚书61:10，这里面说到，他以拯救为衣裳给我穿上，将公义为袍为我披上。然后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到，就是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要在父面前和我在众狮子面前认他的名。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所谓的自己更换衣裳，实际上都是在圣经当中表示你要彻底的悔改，彻底的悔改，表示你的思想、你的灵魂 你的生命的态度一种更新。所以，这也是雅各对他们一个要求。同样的，雅各也第三节也说了，就是说我们要做了一个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下面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面我们要住一段三一生，在我遭难的日子应许我祷告，在我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所以这也是给了雅各他们家一个安慰吧，就是雅各他们家应该跟就是说雅各他们一样，就害怕他们这一家人遭受当地人的报复。其实这个雅各也是。给了他们家人一个信心，一个安慰，说，就是说，在那里面，就是说，在我行走的路上，在我遭难的日子，会应许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有一位神会保佑我。然后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雅各的家庭成员，然后在执行他的命令上表现出来的还是很顺服的，还是很，他们就把外邦的人的神像。和他耳朵上的环子交给了雅各，这里面说到就是说，除了偶像之外，大家为什么把自己的耳环交给雅各呢？其实耳环好像就是一个装饰物嘛，本身好像并不邪恶，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哈，在那个时代，就是说人们把佩戴耳环，当成一种护身符的，就当成一种护身符，就是甚至在耳环上会印一些偶像，然后用它来，就是说，保佑自己，保佑自己。然后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是在何西阿书，何西阿书这里面说到：“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实际上，这里面说到他佩戴耳环的时候，那个耳环实际上代表他所敬拜的偶像啊，所代表的一个护身符。所以说那个在35章第4节这里面说到，他们耳朵的环子交给雅各，而这个耳环实际上是一种偶像啊，是一种护身符。所以雅各都把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就是说，这里面。藏到就是说，说到雅各把这些东西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这个橡树，在世界那里面那个橡树，实际上是挺有意思的，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次，不，也不是很多次的，出现了好几次了，出现了好几次。然后第一次出现实际上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然后这里面说的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实际上就是说，在圣经学者研究中说，就是有一个解释了，就是这个示剑橡树那里哈，实际上就是那个雅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埋那个偶像的那个橡树。然后同时呢，在很多年以后，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世界那里面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实际上，这个橡树啊，也就是当时也是世界的那个橡树，也是当时实际上就是那个雅各所埋偶像那个橡树，实际上后来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橡树，它就是在雅各那个时候代表了雅各的悔改，实际上在约书亚这里的时候呢，就神他就把那个这些话写在律法书上，所以在那里面就代表了一个耶和华的一个圣所，所以在约书亚时代，我们可以猜测，就在这个橡树旁边就建立了神的一个圣所。然后再后来，这个地方又改变了。就是说，你看啊，四世纪的9章第6节，示剑人和米罗人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所以在后来的时候，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宗教，就是他们这些不信神的人，示剑人和米罗人，他们不信神的人，他们也把那个地方当做一种就是说神明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后来的地方也被那些不信主的人所使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那个这个橡树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几次。 所以我们接着看圣经啊，第五节，雅各他们便起身前往，然后神使那周围的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啊，雅各他们一家人就是往前走，往前走的这个行为是就引发了周边城镇居民的恐惧，就是说，因为是神在保护他们，因为神使那边的人都很恐惧。所以那个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啊，这节圣经，这个圣经它那个这个意思大概就是神在那个说在那个周围，在那个周围有神的震慑力，就是说在那个周围城邑当中，他们存在一个神的震慑力，使到那个地方的迦南人感到十分惊骇，所以他们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是很，就是说就很切实的，就是说神告诉雅各说，你要上伯特利去，你要上伯特利去，然后神你去的时候神就一定会保护你。于是第六节，雅各回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当地的人，就是这个伯特利这个名字是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的，叫伯特利啊，但当地人起了个名叫路斯，当然去了，所以他照着神的吩咐给那个地方叫建了一座坛给神，他起名叫，他又给他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神在神的殿，或者是他意思就是神在神的殿，或者神在神的家。因为这个是他在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一个地方。他应该记得在上周的经文当中他给示剑的，他在示剑的时候也筑了一座坛，他给示剑的那个坛的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大意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神是以色列神，其实这个意思很接近，就是宣称神的名了。然后我们发现雅各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就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一个地方起一个名字。然后第八节这里面提到雅各的母亲利百加的男母底波拉死了，但是就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那个名叫亚伦巴谷。底波拉，然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蜜蜂，就是说好像也可以判断这他的一生的一个概括吧，就是说他的一生可能就像蜜蜂一样非常的辛劳。所以雅各给那个树起名叫亚伦巴谷，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原文的意思，它叫做哀哭的橡树，就是说应该是来纪念他们雅各他们家为这位年老的祖母哀哭的一些事情，他埋到这个橡树底下。但是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就是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一个细节，就是利百加的母亲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知道雅各他是单独一个人去巴旦亚兰，他一个人去巴旦亚兰到那个拉班那里，然后他在那里然后认识了他的妻子们四个妻子，然后生了他们很多孩子，然后在那里面从拉班那个当地呢，就是说就得到了很多仆人，有很多的牛群和羊群，然后他们从那里拉班一步一步往回走的时候，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会在这里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圣经里没有很明确的说明，但是呢但是在圣经当中的确有一点点暗示，有一点点暗示，但是我这个圣经在这里没有打出来，大概实际上就是在如果你有手头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创世纪的27章45节。27章45节，当时利百加把那个就是说雅各打发到他哥哥拉班那里的时候，就是说他给他45节的时候，27章45节的时候，他给雅各说，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所以啊，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在中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就是利百加把他的奶母底波拉打发到雅各那里， 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可能性。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圣经，然后第九章一不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里面说到是什么？是神向雅各的显现。实际上，这是神第六次圣经所记载的，神第六次向雅各显现。就是说，但这次显现跟他在事件时所听见的显现不一样。上次在事件的时候，那个神只是对他说话，圣经没有记载，就是在他面前有一个有形式的显现。但是在这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节里面说到，跟他说完话，神就从那里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就是说，那个时候神应该是下来的，就是说跟雅各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显现。我这里没有一个总结，但神总共给他雅各有六次的显现。所以在圣经记载当中，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也就是那个20年前，也是在伯特利，就是神在一个梦中向雅各显现，梦中向雅各显现，就是梦是雅各的梦开始的地方，然后，20年后在巴旦亚兰，神第二次向雅各显现说话，要领他回父家，回到就是说应许之地，然后在不久前，他在马哈念遇见护卫他回归的神的军兵，然后他又在亚伯渡口的比努伊勒，神第四次向他显现，并跟他摔跤，这是我们前段时间也分享过。然后在几天前，他在事件的时候，神第五次向他显现，跟他说话，就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一到二节，就神告诉他你要回到伯特利。然后今天，这一次是神雅各从巴旦亚拉回来，然后回到了伯特利。就神第六次向他显现，实际上就是，雅各就从第一次显现开始，是雅各终于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所以这是神对雅各的一些六次显现。我们可以看到，神实际上就是说，在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就是说带领着去试炼的雅各，带领着雅各，同样把雅各带回到应许之地，就像神带领亚伯拉罕一样，把亚伯拉罕领到应许之地，也像神带领，就是以撒一样，当以撒逃避饥荒离开应许之地，神借着各样的方法，然后我们之前分享，借着各样的方法把以撒带回应许之地。这样呢，在这里雅各身上也是，雅各神也用各种方法，包括神的六次显现，一步一步的，然后去试炼他，同样把他带回到应许之地。然后，这一次，神对他显现之后，他重申说我是全能的神，他与到神对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和亚哈以撒的宣告一样，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同时，神又重申雅各说你要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征战，就是说因为他会让雅各与神人征战都得胜。所以我们还，你看，这是神第一次向他重，就是说这个又一次就向他那个，重申，就是我是全能的神，直接就说出来我是谁，我是全能的神。我们还记得那个，上次在就是亚伯渡口，在亚伯渡口那时候，那个雅各跟神摔跤的时候，神跟雅各摔跤的时候，雅各问神的名字叫什么，雅各不告，神不告诉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然后在这里面，神又把自己的名字又告诉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实际上在这里面，神也有一个就很清楚的一个意思，就代表就是说你要认识到你的能力是从神而来，你要认识到神的全能，你不但要认识到自己无能，还要认识到神的全能，你不但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还要认识到神的坚强，你不但要认识到自己的贫穷，你要认识到神的丰富。就像一个我们基督徒基督徒悔改一样，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悔改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自己的败坏，认识到自己的全然败坏，这只是第一步。你光认识到自己的败坏，你光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如果仅停到这里的话，那还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要仅仅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你还不是不认识，因为你仅仅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败坏的话，你估计你就抑郁了。但是呢，如果你还认识到除了自己的软弱，除了自己的败坏，你还认识到神的全能，还认识到神的丰富的话，你就有了希望，就有了盼望。所以神继续向那个雅各来重申说，他要继承亚伯拉罕跟以撒所做耶和华的选民， 并应许他的后裔繁多，应许他要把迦南全地赐给雅各和他的后裔。然后这跟关于这段呢，就是说那个神的应许，我们在圣经中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在圣经当中读了很多次了，然后也跟雅各所应许的，跟雅各第一次在伯特利的时候神给他的应许也差不多，但是呢。这一次应许当中有一点不一样，跟就是说上一次神在伯特利当给他应许的有一点不一样。这里面他要加上了什么？加上了一句话，就是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这使得就是说，雅各就是说以色列他一家和神的百姓都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一个神对他将来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永恒的君王的应许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示。所以神在这里应许当中加了从君王从雅各而出，使得以色列家和一切的神的百姓都可以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在永世里面一同得福分。所以当神跟雅各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升上去了。这表明雅各。就是说，在伯特利这个经历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也是一个神真真实实的向他一个显现，因为可能就跟他面对面说话，说完之后直接上去了。所以总体来说，我们从本章的，就是说这段圣经当中一大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们一家雅各一家他实际上是经历了一次属灵复兴的运动，也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有关。属灵复兴的一个记录吧，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总结了一下，看了一下雅各他们一家经历属灵复兴的一些过程，我们觉得这也是，神所带领属灵复兴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你在复兴当前，人是有罪恶的、不义和惧怕的。没有罪恶不惧怕，然后你生活在可能你生活在恐惧当中，你可能你生活就像雅各一样，生活在一个当时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威胁当中，就和周围的人，他可能非常非常的害怕，周围的人都是想要杀他的。然后从复兴的开始是什么？复兴的开始还是因为神的一句话，还是神的一句话，这个就是完全是神的怜悯。有时候我们说到人的属灵复兴，我们教会的复兴，通常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它通常都是神的工作。我们虽然是我们需要祈求，我们需要去寻求神的带领，但是我们心里要清楚，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复兴是从神的一句话开始，成了雅各说。然后你复兴也是要丢去神所不喜悦的一切的事物，你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你们要除掉你心里的偶像。你不能一个基督徒说你要寻求属灵的复兴，你还一边沉沦在罪中之乐，一边不肯放弃。你的那些个人的，就是说挤占神的时间，挤占神的地位的事情。所以你寻求属灵复兴，肯定要除掉心里面各样的骄傲，心里各样的就是说偶像。而且你要复兴，你要顺服到神的旨意当中上。就是说，神告诉你上伯特利，你马上就要去。你要纪念神过去给你的赐福，你要数算神的恩典，你要数算神的恩典，然后你要真诚寻求神，然后如果你真的寻求神，真的复兴神的话，神也会在一路上保护你，一路上保护你。然后你当你属灵复兴之后呢，神也会带来就是说新的启示，新的启示，然后他也会给人一个新的应许，让人过一个更就是说更加得胜的生活，更加属灵的生活。同时你要迎接。你属灵复兴，一个人的属灵复兴，一个教会的属灵复兴，甚至一个国家的属灵复兴，你是需要迎接一个新的挑战。神让你属灵复兴，是为了让人去征战的，不是让人去享受自己的然后我们接着看圣经。所以，当神给了雅各应许，然后从那里面说话升上去之后呢？雅各在那里面就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祭酒浇油，雅各就给他们起名叫伯特利。实际上，雅各已经给他们起名叫伯特利了。然后在这次的时候，他跟上一次雅各在那里面立石柱的时候不一样 上一次雅各在这里面就是说梦见神的时候，雅各在这里面立了一根石柱，在这石上只是浇了油。这一次呢，他不但有浇油，还有那个祭酒，就是说，就献上酒为祭了，献上酒为祭。然后在圣经里面哈，提到酒的时候，提到献上酒为祭的时候，通常都是表明就是说喜乐的，通常表明一个喜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发现雅各回到从他在事件的地方回到伯特利之后的一个地方，他心里面就没有惧怕了，不再是惧怕，他而是喜乐，还是喜乐。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你看，如果你遵守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然后除掉心中的偶像，最终你得恩蒙赞美神，是一种喜乐的，是一种喜乐的形式，一种喜乐的态度，你会有一种喜乐的味道。所以这是神的，所以你顺服神，这是也神的给人的一种奖赏。好，接下来这段圣经的接下来这几段呢，实际上就是分别记录了一些事情吧。现在记录的事情，首先就是拉结的去世，然后16节这边说，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人入城的时候，拉结临产甚是艰难。那个时候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那个收生婆也就是助产士喽。”然后，那时候说：“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结果拉结在生完这个儿子之后呢，他就死了，他就死了。然后，那个我们还记得当时那个拉结跟利亚争宠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争宠的时候，当初利亚能够生孩子，拉结呢，他一直生不了，一直生不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抱怨的时候，他跟那个就是说雅各说了什么话吗？还记得？他跟雅各说了一个话，就是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说你要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现在，拉结难产。他有了孩子，他自己生了，已经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亚杰的第二个孩子，他自己就是说临近于死，所以现在他两样都有了，有了孩子，他也死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当然这个地方是在，实际上是在那个，你发现他们已经回到了伯特利，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的时候继续往前面走的时候，是拉结是在这里生育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注意到有个细节，就是所谓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始祖，就是以色列的，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了。其中有11个人，实际上是在应许之外的巴兰亚旦是巴旦亚兰所生的，就在那个拉班那里生的。然后雅各一回到应许之地，然后便雅悯那就出生了。所以便雅悯的出生就使得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数目就圆满了。所以拉结临死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便俄尼就是悲伤之子的意思啊，就是表示那个拉结的时候他很悲伤，因为他觉得他快要死了，而且可能觉得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没有母亲，然后可能就会很悲伤，他取了一个悲伤之子。然后我们发现一下，拉结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常常都是这种比较有点负面的思想。然后但是雅各他不想，可能是他不想。让他的孩子，就是说叫一个这样一个，就是说负面的名字啊，或者是不想让孩子一直处在他母亲死亡阴影下，所以就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卞雅敏。卞雅敏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的意思，右手之子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右手之子什么意思呢？然后我看是有一些解释，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代表是这是我最亲爱的，因为右手比较重要，右手我最亲爱的是我。老年后的支撑，就像我右手的杖一样，实际上你会发现，雅各这是雅各第一次给他儿子起名字，起名字。其实雅各的所有的儿子，就剩下11个儿子，都是由利亚和拉结起名的，只有便雅悯，就便雅悯是雅各自己亲自命名的。所以当初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我看过一种解释，说， 当时的时候，希伯来人哈，他们通常呢就是习惯面向东方，他们就是做事情的时候习惯就是面向东方，右边呢就是指向南方，所以当时以色列正在往南的一个路程当中，就是说他把那个忧伤之子改名为右边之子，右边之子可能也是一个意思，就是他们正在走向迦南地，走向迦南地，走向那个就应许之地，所以。有人解释这个也是显示了雅各的一个信心之举，所以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他拉结去世的这样过程当中呢，也显出了雅各有一个就是说积极的一面，就是说指的这个孩子，就是右边之子嘛，就实际上就是这样往右指向了应许之地。然后拉结死了之后呢，葬在以法他的路边，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那里面给他立了一个墓碑，立了一个墓碑。这个墓碑原文就是立了一个石柱，立了一个石柱。实际上，这个石柱说直到今日还在，直到今日还在。然后那个时候为了今日啊，摩西的时代了。摩西，因为我们摩西写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以色列继续往前行，在那里支待帐篷。实际上，那个石柱哈，这个拉结的这个墓碑，这个石柱实际上过了好几百年，一直都在，而且这好几百年呢，一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路标。实际上在，它实际上是处于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一个交界。你知道便雅悯它后来支派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支派，它实际上是被包围在犹大支派中间哈，实际上它是还是属于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一个交界。然后其实在一直到那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那个时代这个路标还在，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10章第2节，这里面说到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结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就是说拉结的坟墓，就是那个石碑还在，就是过了好几百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标。而且这里面说到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接下来就是伯利恒，这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伯利恒。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是后来耶稣所诞生的地方的伯利恒。所以伯利恒，它的本来的意思就是，面包之物吧，就是那个，就是代表这个地方它很肥沃，就可以有很多面包出来。然后21节说，以色列继续向前，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德台就是意思就是牧羊的高台，大概就是在那里面牧羊的一个守望台。所以按照雅各的行程。然后他继续是往南走了，所以这个以德台大概就是，有人说以德台大概就离耶路撒冷比较近。然后接下来这段圣经，然后22到26节，这里面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报告了，很简短的报告。然后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流变的罪恶，流变的罪恶啊。所以这节圣经是雅各他们一家，在那个底拿的那个受辱之后呢，这是第二件在信的方面受了羞辱的事情，就是流便与雅各的妾毕拉犯了乱伦之罪，破坏了雅各的家庭。就是说，在后来的摩西律法当中，实际上你这种事情是要判死刑的。毕拉他实际上是。是但和拿他利的一个生母。然后当时的时候，雅各的年事就是说，就年龄渐渐的，就是说很高。所以他在正常的情况，在雅各越来越老的时候，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整个家族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都应该是由长子来打理，都应该是长子来出面负责，是吧？然后而长子呢，流变本来应该是族长作为一个家族的族长的继承人，应该得到什么双份的产业，所以他应该在众弟兄当中啊，应该是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流变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一个罪恶啊？犯了一个这样的罪恶其实 其实这里面不仅仅所谓那种，就是因为单纯的性的吸引啊，单纯性的一个吸引，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刘辩他的信心的软弱，他信心的软弱，因为他本来应该是在兄弟当中具有一个领导地位，但是因为在当地的那个外邦人当中，那滇南的外邦人的一个就是当地的迦南人当中，就是有一个恶俗的影响，就是说，他想就是说。有一种预先，有一种像提前取代雅各的一个心态，起了这样的一个丑事。你还记得，就是说，在圣经后来当中，实际上是在这个那个大卫大呃，就是说大卫的儿子就是亚沙龙叛逆的时候，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嘛，就是说，大卫然后就是说占领了当时雅各不不呃亚沙龙占领了那个大卫的王宫之后，就跟大卫的妾同房。其实他这也是一种在古代那种观念当中，就是说你跟那个就是说之前的王啊同房，然后之前的王的妻子同房，或者是这样的话，就是好像代表你已经取代了地位一样。所以这实际上这里面就是说。刘辩他犯了这样的一个罪恶，犯了这样的一个罪恶其中一个代表一个意思，他信心的一个软弱，他就本来他就是应该作为一个长子，成为一个家族族长，一个继承人，会得到一个双份的产业但是呢他却因为软弱，却着想要建取，就是建却想要夺取族长的一个权威的一个心态，行了这样的一个丑事。所以刘辩呢，出了这件事情是被雅各所知道了，后来也被雅各所知道。但是雅各呢，除了其实他是保持了沉默吧，保持了沉默，直到那个这里面说到以色列也听见了，然后其实直到那个很晚的时候，以色列就说，圣经上从此以后再次基本上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直到雅各在临终的时候，他在临终的时候为众人祝福的时候。他突然把刘辩夺了双份产业这件事情，就是说给这种祝福就赐给了约瑟，并说明他的原因，就是说你上了你就在这在创世纪49章，你说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犯罪的恶果，你肯定是会有，就是说会显现的，即便当时的时候没有，后来也会有。所以接下来在圣经说，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雅各共有十二，在这里面就是说，那个圣经这里面就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一一的列了出来，列了出来，然后实际上这十二个儿子呢，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先祖，实际上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几个很重要的人物，不一定是属灵的人物，但很重要的人物当中。实际上，他们圣经都记载，他们都有十二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有十二个儿子，就是说那个就是，亚伯拉罕他那跟他的妾所生跟跟跟跟跟他的妾所生的那个以斯玛利也有十二个儿子。然后雅各的哥哥就是说以扫。也有十二个儿子，所以在古代，就是说，在那个圣经，就是说，在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十二通常被表示一个完全的一个意思。你看，发现实际上到最后，耶稣挑选门徒的时候呢，也是挑选了十二个门徒，所以很有意思。所以由于刘辩他犯了这个罪，他长子的名分就被夺取。实际上，刘辩没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之后呢，你知道那个刘辩他是什么？刘辩他是利亚的长子是吧？利亚长子，但是利亚长子刘辩这个长子的名分失去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名分最后给了谁？实际上给了拉结的长子。拉家长呢，就是约瑟，所以呢，就是说后来约瑟得了双份家产，说了双份，就是说那个家产，就是说最后那个以色列的门呃那个那个那个支派，其实 就是约瑟这个支派一分而为二，就分为马拿西支派和以法莲支派，有时候也被称为马拿西半支派和以撒莲半支派，实际上就相当于约瑟他得了双份产业，他成了长子的一个地位。然后在27节到29节这段圣经记载了以撒的去世。所以雅各回到了曼利就是说回到基列巴兰的曼利，然后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方，就是希伯伦。希伯伦他正式返回了他的父家，然后作为以撒的后世，他也是来到这里定居。然后曼利实际上就在希伯伦的附近了。然后那个以撒在雅各回归之后呢，雅各回来之后呢，其实又活了23年，不然这段时间还是一个很长的日子。然后这段时间呢，雅各跟以扫好像也相安无事。然后最后一项提到是以撒的死，然后标志着这个世代要变迁的第三个，这段圣经所变迁的第三个死亡。然后在这几节圣经当中呢，就很简短的几件事件，然后就记载了以撒的死亡，然后他以撒一共活了180岁。然后实际上就是说以撒死的时候呢，并不是那个这里面圣经好像记载哈，雅各回来之后好像以撒就死了，实际上不是，就是雅各回来之后就过了20多年，过了20多年以撒才死。所以在这里面的时候圣经并不是完全按照线性的时间来记载的。其实就是说，就是那个约瑟被卖为奴的时候，就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撒是168岁，12年之后以撒才死。所以那个时候约瑟就是说以撒死的时候呢，约瑟是29岁，那个时候呢他还在约瑟还在那个监狱里。然后是以撒死的第二年约瑟30岁的时候才做了埃及的宰相。所以摩西五经说创世纪里面就不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以撒的这个死亡的一个记载呢，实际上是在他死亡之前的那个顺序的时候插入进去的。所以这也是圣经所有时候记载事情的时候一个特点。所以当以撒去世的时候呢，其他系统约瑟还是在那个埃及的监狱当中。当最后一节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了。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他们的可能是最后一次相遇了。圣经当中没有在其他地方再记载他们是在一起的事情。所以当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看完圣经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以撒的一生。以撒通常来中国人说是就是盖棺定论嘛，就是说以撒这个是记载他已经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以撒的一生。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对于以撒的一个总结，实际上最简单会精确的一个总结可能就在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第11章20节说到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是给雅各以扫祝福。实际上在这里面希伯来书给了雅各给了以撒也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就是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他因着相信神就知道将来的事情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其实我们要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查的创世纪这几节经文，以撒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信心给我们学习的，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给我们传扬的。他的一生好像是一个非常平淡、非常平淡无奇的一个人，好像平平淡淡的过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大风大浪。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其实以撒在那个所谓的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中，在这三个族长当中，以撒也是活得最长的，他总共活了180岁。 但是呢，他的整个人生当中好像圣经记载的都不是特别光彩的事情。所以刚开始记载，当他有危险来临的时候，他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马上就软弱，他马上当感觉到自己可能会受到他的妻子利百加的原因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他就跟人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妹，不是他的妻子。然后当神为了刚才我们说到，神为了让以撒回到应许之地，也用了各种办法，然后让以撒不停地挖井，然后不停地被埋葬，直到他离开了一个地方，然后以撒最后才承认神的旨意是他们离开非利士人的地方。以撒后来这个人呢，他也非常注意肉体的需要，所以他非常喜欢以扫，非常非常喜欢以扫，是因为什么？因为以扫他会打猎，可以满足他吃的需要。所以呢，最终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甚至想要把长子的祝福背着雅各和利百加，偷偷的把长子的祝福赐给以扫。但是呢，雅各在利百加的帮助下，我们之前查过圣经，雅各在利百加帮助，通过诡计得到了祝福。所以虽然就是说这对父子就是说以撒跟雅各，他们都是神所拣选、所祝福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两个人都没有信心，都没有信心。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圣经就是希伯来说还说以撒因着信，指将来是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呢？还为什么还说？以撒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实际上，这就是最终是以撒对以扫的祝福的。如果以撒对以扫的那些所谓的祝福，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我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到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雅各以撒对以扫跟雅各的那个祝福。所以，当雅各那个时候当雅各就是说骗取了。就是说，所谓骗取了那个长子的祝福之后，以扫最后打猎回来了。打猎回来之后，然后那个时候，以撒他就发现了，刚刚就是说他所祝福，将把长子的祝福是给了谁？是给了雅各。这个时候其实以撒他明白了。那个时候他因为以撒实际上他一直明白神的旨意是要，他是一直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把那个长子是给雅各的，但是呢，他也是因为信心的软弱，所以要偷偷的想要把这个长子名分给以扫。但是呢，后来，事情暴露之后呢，以撒也发现，那个时候他也会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他自己想偷偷的做这件事情也是不行的，也是不行的。所以当以扫，当他跟所以以撒跟以扫说，你的兄弟已经。用诡计把你的那个祝福骗取的时候，这个时候以扫他就问那个以撒说，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祝福的了吗？难道就是说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好话来跟我说了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以撒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了没有一句好话，他说的都是不好的话情。就是你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思维来想象的时候，他即便把祝福的话给了雅各，难道他就不能说几句好话给以扫吗？难道他就不能说几句好话给以扫吗？实际上，他最终跟以扫所说的话都不是祝福的话，都是可以说都是不太好的话。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看出以撒最终的信心，因为以撒这个时候他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他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完全按照神的信心，按照神给他的带领。他指着将来的事情，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给以扫祝福。所谓的祝福，其实不是祝福，给以扫祝福就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以扫。所以他并没有就是说凭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给以扫说几句祝福的话，并没有。他也是按照神的意思，将将来的事情清楚的知，就是说告诉以扫。所以这是以撒信心的一个表现。好，这就是今天的一些经文哈，今天的经文，然后我们最后再做一点小的总结，就是说，其实整张圣经实际上就说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带领雅各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最开始的时候，雅各在伯特利做梦，然后从伯特利出发， 然后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雅各成为了以色列，然后呢，就以色列回到了伯特利。就是说，我们发现雅各从伯特利出发，又回到了伯特利，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回到了原点，而是由雅各出发，成为以色列回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考虑到，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的话，这个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它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救赎神的救赎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神按照他的应许，按照神他的救赎计划，然后一步一步带领雅各来归正雅各，来修理雅各，让雅各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归正，然后让雅各一步一步的成熟，同时呢，然后带领他，就是说生了12个儿子，然后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最终成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并给他改名，然后回到了以色列。不给他改名，就是说改名为以色列，就回到了伯特利。然后从这以后，以色列的民族从此以后，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才真正的开始，然后以色列的国家真的开始。最终，神也借着以色列，然后完成了他的救赎计划。最终，神也借着以色列，然后让到耶稣。耶稣基督从以色列出生，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将福音传给世界上万民。所以这是神都一步一步，我们看都是神的救赎计划在里面，这是神的救赎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好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如果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是我们有什么需要